下班的聊一聊，下班和你聊，各位网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礼拜天的晚上啊，明天马英九前总统就要出发去中国大陆了。这种时候，我们要请到权威的专家，而且一次是两位，好不好？淡江大学的荣誉教授，两岸事务的权威赵春山教授，赵老师。你干嘛突然这样？留一下什么啊？你吓我一跳，对不对？
将军你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这个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逆风去保国吧，自身。我们的空军，我们遇到中将，我们因为我是空军的、
我也空军。
你也是空军啊？
空
军，
那个空军、啊。
老师会唱三军军歌。
我空军警卫旅。
你是警卫？
看飞机，看跑道。
你是警卫旅啊？
空军警卫旅。
那这个
隔离是不叫旅了吧？
现在不叫旅了，现在是
警卫营。
现在交警卫营交给，而且交给宪兵，
交给宪兵的。
你说防炮？
以前是警卫旅，一个
不是防炮，不是防炮，警卫旅就是等于空军的宪兵的。
对，
过去
是这样啊。
对，专门看机场。
我看机场跑道头。然后看弹药库，
你要去击鼓石头吗？
不行的，我站卫兵，站卫兵了。
你要站，
我就看卫兵有没有睡觉。
对，老师那时候是尉官，老师
我尉官，
然后副连长、排长
，
帅气排长，
好不好？对，
这个叫做爱情少尉。
为什么是爱情？
是少尉，他是少尉。
懂，我也听不懂你讲。
李宗盛的歌就是写给赵老师的，爱情少尉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
写这个伍佰的歌，
李宗盛，还有我们下班甜心雪宝。
Hello， 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海哥好，各位观众好。
那跟雪宝这个哈讲哦，这两位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军事专家，两岸权威，
是
有什么不懂不会就问对，好不好？那马前总统呢，明天就要出发去中国大陆了哈，
是
11天，4月1号到4月11。我看到还有人讲说4月1号愚人节是去外面给人家当愚人耍的哈，那到底这个
有人这样讲？
今天不用担心哈，两岸的军事紧张问严廷，
对
不对？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今天两岸事务哈问春宫，军事紧张有严廷，好不好？我们就请教两位专家。雪宝先跟大家讲一下马前总统他去大陆的这个新闻的背景。
好，那这个背景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马前总统呢，他在4月1号到4月11号这之间，然后去参访中国大陆。那有两个重点，现在目前大家在讲的事情就是，有在确定计划中，但是还没有明确的对外说明说会不会这一次会是马习二会，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是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有已卸任，然后曾经极高的政治人物也有可能在这个旅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出现，这样这个不知道，那可能问春宫比较了解。
春宫等一下一次要讲半个小时，我们把那个再讲完。再来还有一个萧旭仁讲是英大陆方面邀请，
对
不对？好，还有一张来，我们请雪宝，你不用再讲，站起来坐着讲就好
了。好，然后这边就是各方的回应，然后第一个是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仁，陈哥说我们希望能够再跟老朋友见面，那。国台办发言人呢，陈冰华是说希望可以妥善做好安排，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说希望马前总统可以向习表达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这边呢就是我们春宫本人啦，他有讲说加强两岸互信都是正向。
好，那从这个图表就很清楚了最后讲话就是压轴。
对，
春宫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请春宫来跟大家这个好不好指点迷津。听赵春山指点江山，好不好？春宫来，我先问旭晨讲说英大陆方面邀请，这什么意思？谁邀请？
习近平邀请我判断呢、当整个安排行程应该都是国台办嘛，对不对？但邀请马总统去的话，我想不是光是国台办，你是执行单位了，那当然，我想一定是习啊。
所以你春宫，你的理解是习主席希望跟
一定他点头嘛，
跟马见一面哦。
对，当然是这样子。我想马也想跟他见一面，
马当然愿意，他就愿意见，他愿意降低两岸的军事紧张嘛，对不对？
对，我想不是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过去在2020你也知道吧，我看你访问过那个萧旭晨嘛，对，2015年的时候，当时就是后会有期嘛，那后会有期你要选择一个时间点呢、我想现在。本来我当初以为他们会在博鳌见面，你知道吗？那这次博鳌，习没有去啊。那好像赵乐际嘛，
对，
去主持啊。所以那另外一个时间点，那当然就祭祖，对，4月啊，是清明节啦，祭祖这个时间。 那因为到五月份呢，我判断就会忙了，那个谁啊，习就会忙，他有我记得他有外访的一些行程，到五月份有，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是、
最好的事啊。
那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是突然决定的啊、因为按照我的了解，像这样的个安排啊，他一定前置作业就是蛮长一段时间的、至少我想一两个月也是跑不了了。那双方应该到时候应该因为细节东西很多，虽然现在马现在已经是卸任了哈、可是他的指标性意义还是有嘛，所以你要怎么称呼啦，要谈些什么，尤其现在这个两岸关系现在目前啊像非常诡谲多变啊，很敏感的时期，在五二零之前，所以大家一定把整个焦距会放在，你可以看到从四月一号开始啊，一直到他这十一天，尤其到八九号，啊，他见习是整个那个
美，所以就是八号是不是？
对，八现在不晓得是八号也是九号，因为八号是安排跟北大。上次跟萧启仁去的时候，我也到北大，我也去了一趟，因为北大跟这个马英九他这个学堂哈、关系非常非常好，两边的这个交流都非常密切的。我上次去。就前一次跟也是跟基金会去，也是到北大，北大校长啊、副校长啊、党委书记啊，他们都来见面的，还有北大一些师生，所以这是我想八号会不会有时间在八号的时候安排那个空档，或者是到九号，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讲，我想事先都是安排的。可是我在这里要讲一点啊，当然整个媒体焦聚会在这个地方，但是不要给马太多的压力。我个人一直觉得他这是代表他自己了，啊，他也不是代表国民党，他还是现任元首，当然更不可能啊，像代表是说是台湾这方面啊，执政党，
他不是代表政府，
哎，没有了，所以很多人现在要他去宣示主权，他宣示主权不是他要去宣示主权，现在，他为什么要宣示主权呢？是不是？他现在就是一个很简单，在我来看，就见一下老朋友，后会有期，能够见一面，大概就这个时间点。啊，比较恰当了哈。这第一，第二个，他本来就延续过去两岸的这个青年交流嘛，是不是？啊，第二，啊，第三，他强调了这一次，大概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历史的，因为他要祭祖嘛，啊，是不是到西安嘛，是不是哈？
对，
哎，所以这整个这个意义里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的。见一下老朋友，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啊！你要他宣誓什么主权啊？对不对？所以你对他期待太高了吧？
中国，你已经讲到这个见面之后的可能啊、就是会谈什么、那所以你的意思是一定会见了，因为大家在台湾媒体，大家在那边猜不透，
没有见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一定会见、
因为我认为一定会了，这至少99.9%了啊。那
为什么对外都讲说可能在积极安排啊？
对
啊，不知道哈。
我跟你讲，现在萧旭晨已经讲过，他很期待见面，而且到了北京，首善之区，啊，然后不见面，说不过去。不见面的话，这次到北京如果不见面的话，后面很多人会做文章，一定有一大堆文章做，啊，那这个东西就如果不见的话，这个问题就蛮大的，它的政治意涵就有了。
那孙公，你觉得习近平他愿意跟马英九见吗？
我想他愿意。
他愿意。那大陆方面有没有反对习近平跟马英九见面的势力或者是人？
有，我看到网络上面有不同的声音呢、啊，认为他现在这个马英九现在这个身份呢、啊，为什么
他做什么？
他代表谁啊？见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那这个是网民的意见、啊，
网民意见有
官方的，就习近平身边他的这些对。
台湾已经发言人已经表示，愿意这个。安排嘛，对不对？而且表示欢迎嘛。这话一讲，你就晓得。
不是，所以台办是说欢迎马前总统去大陆访问。
哎，
他没有讲要帮忙安排跟习近平见面。
但是问题在北京。你这只要到了北京，啊，就会见面。我认为就你到了北京以后，你还找其他人来陪同的话，那真的是很多人会做。做文章啊、我认为是会的。陈
公，你对大陆这么熟，
哎，会了。
你的大陆消息有没有跟你讲会见还是不会见？
我判断，我是用常理判断，而且我用大陆他们做事情的方式来判断，啊，一定会见，一定会见。那见的话，我现在倒是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是习要见他的话，那么习 要透过马要释出什么样的讯息，
对、
嗯、啊，我会比较注意这一点，嗯、或者仅仅是 hello 你好啊，最近好、啊，或者怀念一下过去、嗯、啊，过去
八年，看见面就叫 hello 啊、哎、，hello 学霸 hello、
哎、你好 hello 过去八年啊，这个他过，因为在十九大里面，这个习把马习会，新加坡的马习会作为他任内就十九大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就嘛，嗯、
是啊，
所以他一定会缅怀过去。你想想看，哎呀，过去这八年两岸是大发展，按照大陆说法。大交流、大发展、大合作的这八年，哎、嗯，那么回想到过去，那么这过去这八年，你看两岸这不断的这个倒退、嗯、啊，那将来怎么样这个往前走啊、嗯？那我想这个话题里面，他可以缅怀过去，
啊，
当然我要注意的，他怎么样来展望将来，啊，就是透过马，他要释出什么讯息、嗯？我会比较注意习讲什么，我不会。这个注意的马讲，
那你知道马要讲什么吗？
马现在要讲什么？
对，
没有没有，他哪征询？我是看了报纸才知道了，我是看你们节目啊。你访问
他，你是不是故意、啊？
没有，绝对没有。
马习会，你知道马习会就是春宫一手促成。
没有，我在这里必须要
在新加坡那一次。
不，我在这里必须要澄清一下。马很多朋友也问我说：“哎呀，这次去你会不会跟着去？”我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嗯哎，你们看我写的书啊，我写的书的有关我写四任总统的那个我的过程啊，其中有关马总统这一段的，我最后一页我特别强调，我说外界完全，我记得我写什么，外界啊都认为我是马的这个重要智囊，我说我既不是他的智囊，我也不重要，我特别这样讲，因为当年这个我进入他的国安团队。负责是舒淇，我的老朋友，他推荐我的，啊，嗯，我跟马没那么熟，我跟他爸爸很熟，马伯伯很熟，嗯、我跟他不熟，
啊、跟马赫林啊，
哦，跟马赫林比较熟，嗯、那所以我没有什么交情，啊，所以我不是他是什么重要智囊是吧？而且你讲那个马习会，那是夏立言找我去的，嗯，是夏立言请我去当顾问啊、嗯，我不是什么推手，我是夏立言的顾问，啊，嗯、那这次到。夏立言到大陆去了，我也是夏立言的顾问了、啊，嗯，对不对、嗯？所以现在你看那个 Google 上面，哎呀，大陆上也常常说，哎呀，马的这个什么重要智囊是吧？我都
国师赵春山、
哎，我都不想再辩论。
台湾有赵春山，大陆有赵本山，
哎、不什么什么赵本，我的异父异母兄弟啊，你在讲，赵本山我异父异母兄弟。所以就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次。我们要注意一下，就马讲话倒是要。
OK， 春风，那个等一下，
好，等一下再说吧。
我们在分析这个就是马习会过去的影响。
Okay,
但您刚刚这个讲法的话，我可不可以下个标？就是赵春山老师讲的，就是马习二会
就是会
一定会见。嗯，
对，
对吧？哈，你的看法是这样嘛？
好，
好，这是我们春风今天发布的视频，已经谢谢大家今天收看，节目就已经重点有了。去年马前总统去大陆的时候，哈，这我看到很多人讲说，哎，敢讲中华民国，我就机场接机啊，算你了不起。后来真的讲中华民国以后。就可能塞车就没有去机场、哦、那今年再去我要问春宫就这两个问题、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会去广东陕西跟北京就算跟习近平见面看起来春宫是很有信心99%会见的、哦、跟习近平见面以外的时间跟学生的互动啦、啊、或者是说在哪里讲个话啦、啊哦、黄花岗啦、啊、你觉得中华民国啦、啊、总统啦、啊、这些字他还会再提
我觉得哈这次去哈他这个讲话他可能会比较小心的来斟酌，
免得跟习近平见面生病，对不对？
你晓得在新加坡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啊。我在他们到开会的前一天啊，那我跟夏立言在跟对岸在就是第二天他们见面的一些细节啊，我们从下午两点多钟，从下午几点钟啊？应该八九点啊。啊，七八点钟一直谈到第二天快两点，
这么
就是细节，就是到底要怎么称呼？嗯、他们两个公开讲话的时候，不要用那些让对方觉得很难堪的这个字眼、嗯嗯、啊，然后这个
没有官衔的、啊，哎，不用官衔，
不、也不要官衔哈、嗯啊。然后，所以你会注意到，当时这个两边完全，我觉得习不错啊，习真的不错，他完全按照我们事先，而且。要讲什么事情，我们都交换意见。嗯，所以我明天马总统要讲什么，我们交换意见。那习他要讲什么，再交换意见，大家都 避免，因为第一次见面总是那个哈，
是
尤其以席的高度和马的高度，就不能够讲一些让大家很下不了台的话。
是，
所以我觉得对方他完全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个默契来做的哈。所以这一次哈，我觉得这个马我不认为他会他也没有必要到那边去，我要宣示什么这个主权，那有什么必要？老朋友，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讲话的内容啊，会偏重于讲到，比如说有些你看他跟习的一些共同语言的部分，比如说中华民族的，啊，记住嘛哈，中国人、民族、交流这些都会讲，啊，都会讲。那这个一中，我会注意他，如果讲了一中的时候哈，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对国民党来讲，反台独，哎，对，反台独可能也会讲，啊，那么九二共识会讲，但是如果当九二共识的时候，会不会要各表？我不认为不会，哎，如果各表的话，那你各表，如果再跟习两个人各表的话，那就两个中国了，他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那么如果讲这个马一定要讲那中华民国，所以这个不会的，没有个表、
哦、会避开、
啊、没有个表啊。还有我认为大陆上也不会讲到一国两制这个东西，不会的啊，因为你讲了一国两制马要表态，
对，
马就要表态、所以他们你会这段期间我把他们整理一下，他们两个过去有一些共同语言的部分会讲，大家交流啦，啊、这个文化啦，中华的传统啦，啊，甚至和平，和平会讲，一定会强调和平啊，统一这个字、这个概念，啊，我经常看到好像这个马是昨天什么，是谁或者消息人有 Facebook 啊，是不是有那个脸书上面有讲、谈到这个和平统一这个字哈、那。如果马讲到和平统一的话，是比他过去的不统又进了一步。
对啊，以前是不统不独，
以前是不统不独、
那会不会被骂？如果讲和平统一，会不会被骂？
对啊，
哎，对，这个要我们要看，就是他会不会提到统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好，如果习谈到统一的话，因为你看在习就是讲话的定调到最后嘛，两会完
了，今年政协定调就是和平统一、
就是、和平统一，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对我来讲，我本来我就是你不和平统一那你要怎么样，因为我是主张终极统一的，按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本来就这样的嘛，啊，未统一前，所以对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以马现在一定绿的会给他做文章嘛，
那不想统一的人就会骂啦，
就会骂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微妙，就是习会不会提到他讲话里面统一这个字？
陈公，我问一件事哈、那可不可以和平相处就好，
不要和平统一？
和平相处可以，
很可能就这个样子，很可能啊，很可能这样。但是，所以这就是关键。我会注意几个关键词哈。
对啊，如果马英九说希望两岸和平相处，我想台湾不会有人骂他嘛。他如果说希望两岸可以和平统一的话，那回来在机场都会有人冲进来。
不，他如果不
机场，
不，如果习谈到统一的话，如果了哈、那马要怎么回应？
对，要怎么？
这是个问题哈、那如果要回应的话，那当然统一当然要和平嘛，难道要战争吗？对不对？所以他那个不统不独，
马英九可以跟他讲说，统一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
对，啊，你已经帮他写好了，对不对？那这个不统不独啊，不统不独不武啊，这三个字，我想这个不统，啊，马不会讲不统的。如果真的对方提到统一的话，而马也做回应的话，他就不能讲独了，是不是？过去是不统啊，那不独可以讲，他现在不独，因为国民党现在是反台独。不是不读而已啊、他是反对台独、现在国民党立场对不对、好，那对两岸的定位的问题就九二共识，马的互不否认互不这个承认
对，
很多人要他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
他以前也没有跟习近平讲这个，他是在我们国内跟大家解释中央宪法的互不承认主权、互否认治权的，他的实质的落实是什么？比如说上海市的市长、市委书记，我们台湾根本管不到。
对。
但是我们到大陆去，我们得换台胞证，所以呢，整个大陆神州大陆这块土地上面的治权，中华民国目前没有。 但主权我们并未放弃、嗯、所以我不承认你有主权，但是呢我不否认你有治权，否则我去大陆我就不用换台胞证啊，我直接就华航就直接对不对，飞去北京机场自己落地也不用替你打、啊、
没有说，但是这些问题哦，我不认为他会扯这些东西，嗯啊，扯到主权的问题，扯到司法管辖权，我认为以他的身份呢、啊、现在没有必要谈这个东西，
大方向
他已经卸任了，
大方向
你就是老朋友见见面嘛，我不见就老朋友见见面，话话家常嘛、嗯、对不对，然后谈谈文化嘛，没事嘛，谈谈两岸的青年交流、嗯、没事嘛，所以这些其他你要涉及到政治这些问题，以他现在的身份呢、啊、
淡化
没有必要去谈呢、啊、嗯，没有必要去谈，他已经卸任了，
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那个互动过程是怎么样，不过我的看法跟春宫哈，因为我都跟春宫学习嘛、嗯、我是觉得见面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只是现在不想、啊、见面嘛，马习会见面是板上钉钉的事啦，
对的，
会见，但问题是、嗯、他们双方怎么磋商，比如说雪宝也会想啊，我今天去主持一个节目，
对，
如果一个粉丝来跟我说照个相吗，我要怎么回应，如果他说、嗯欸、可以签名吗，我要怎么回应，他跟我要电话，那对不对，他层层进逼或怎么样，我要想我怎么样 feedback 或是 我怎么样 react，
比较，
所以其实如果那个习近平他讲两岸对不对尽速达成祖国和平统一、嗯、那如果这样讲的时候马英九要想要怎么回答、
哦、对，
那如果说对就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有这个兵凶战危，他要怎么回答、哎、
对、
嗯、所以马英九应该也会有，但是不会当场现场了，我相信两边的幕僚根本在讲话之前双方的稿子都会互通、
嗯，没有错，
没错，
就跟之前那样，
绝对没有问题，
脚本先做好。
所以，我们听赵老师指点江山，是不是就清楚了？那再来，我们要问张一田将军啊。
对，
因为一直都在讲危险，危险，到现在为止，这题就要请教军事部分哦、啊。嗯，到底是危不危险？因为呢，美国的什么这位是美国的这个太平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哈、啊，叫做阿基尼洛哈、啊。嗯，他说，2027年中国大陆其实就已经做好侵台准备，意思说军事上面他有这个能力。我想请教将军，你的看法是什么？有人说2025、2027、2035，
对，
好、哦，是2027中国大陆就有能力打下台湾，还是说他会打下台湾？他会动手是2027？
我认为，你看中共那么多的增加那么多的战机，增加那么多的军舰，他的目的在哪里？你想想看，他过军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嗯，是吧？是不是增加他的国土？好像不是吧？
对，
要怎么样？就是这台海是台海嘛。你如果是要为了南海要那么多战机那么多的军舰，
你说这都是对台湾而来啊、
哦？这个就是说为了统一而来，我们这么讲。那统一的话，中共一定是两手，合同跟武统嘛，就是这样，就两个，你合同武统，你就是两个方式嘛。那我认为现在刚才春宫有讲，就是要这个中国大陆一向强调的和平统一。我认为中国大陆是积极式的和平统一，为什么？我先武的我先背到。我先备而不用，我就是要和平统一、
哦、你说棒子拿起来，
哎，我棒子拿起来，但是
然后递给你胡萝卜，
我不要棒子，用棒子，但我有准备棒子啊，你不能说我没有棒子啊、嗯、我棒子不用而已，我有棒子我不用，但是我就是要和平统一，所以我认为它是积极式的和平统一、哦、不然你搞那么多武备是干嘛？
那将军你看哈、哦、这个阿基尼诺他说哈、哦、在过去三年，观众朋友也要跟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有这将军是专家，请你分析一下两岸的军力、哦、因为他说过去三年、哦、中国大陆他增加了400架的战斗机，嗯，400架、欸，
很多、欸，
对，然后20几艘的军舰、嗯，然后那个巡弋飞弹的库存也增加1倍，短短3年哎、欸，但他怎么那么有钱？等下我问一下我们的国防，我看那一天蔡总统跟柯文哲主席见面，不是说 GDP 大概2.5嘛，
对，
哦，就我们国防占比嘛，
对，
请问那个将军，你知道大陆他的军事支出是占多少？
他的军事支出是2300亿美元。但是这个是账面上，
那我们是多少？
我们啊，我们总共是180亿美元。
你就差多少？2000多？
2300亿美元。你要这样来看，
比我们多十倍以上哦。我们180，他2000，对哦，十几倍。
那稍微拉近了，以前是17倍，现在大概剩下13倍，
因为
我们增加，
蔡总有加，
增加，以前是17倍哦，现在大概是我们的13倍。
那您是空军中将，空军前这个副司令，我们的战斗机跟他们战斗机。他们一定比较多，
他这个最重要，
但是多少？
他这个最重要，他现在的主力战机哦，主力战机是1500架，我们的主力战机300架，你要这样来看，
差5倍。
我们看主力战机，你去其他什么螺旋桨啊、教练机，那不要去算嘛。
对，你那将军，你讲的是 F16 幻象，
还是 IDF 三种嘛，300多架。
我们有300架，
对，300多架，我们买66架还没有进来嘛，嗯，你要这样来算嘛。
那多少66架？
那中国大陆你要再算歼17、歼11 B、苏-27、苏-30。还有24架的苏-35，再加上歼-16，还有歼-20，你要这个，这是战机。
1500都是2代机以上的。
它的对，你要第4代， 你要算第四代以上。像那个歼二零的话是第五代，
你说一千五都是四代机以上，
就是四代机，
四代机以上的飞战机，
大概1500架。
那我们呢？
我们300架，第四代嘛。你现在三个主力战机，你
幻象算四代吗？
你就算是算第四代。
就我的幻象，
那我们 F 十六停升了，我们叫4.5代。
哦
，F 十六 V 叫4.5代，那 IDF 跟幻象都算第四代。那你要是拿中共来算的话，都要减一；中共的话来算的话，这三个都是第三代，我们算第四代。那逆中战机 F-35 像美国的 F-35 中共的歼20在中共来讲是第四代，在我们来说西方来看是第五代，
有
一个代差，定义不一样。他们叫第四代，我们叫第五代。
那
他们的第三代是我们的第四代。
那这样来看，战斗机飞行员我们是不是不够？
哎，不够。
那他们呢？他们多吗？
哎，他们量大嘛，量大嘛，量大的话就多了嘛。那我们的话是因为这个我们也少子化也
有影响。来，我请教将军哦，上次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 F-16V 哦，66架还没交货。那美国一直没交货，有我看到有个分析报道讲说，美国也看准你根本没有飞行员啊，你在急什么？所以他也没有很急的要赶快给我们。我们就算66架全部都到货了，根本没有办法配好所有的飞行员。
因为66架里面我们有10架是双座，所以66架10架双座，56架是单座，你加起来座舱是76。你有76个座舱，汽车装的按照人员座舱比，你要乘以1.5，一个座舱要1.5个人。
那你
乘
起来吧，
大概76乘以1.5，大概就是120。那120，那你120怎么来？那我们统计，按照立法院公报统计，这十年来 F-16增加的飞行员，这9年增加19位，9年增加19，一年增加2位。
有飞机没人？
对，有飞机没人，一年增加2位，
一年增加两位，
一年增加2位。你要怎么去找这个人？
那我们你说配比上还要需要120位，对不对？
你需要120位，
那就要60年啊。
那这样的话，你要这大概这样，你要座舱人员座舱比嘛？你人要不要休假？要休假。人要不要再换训？
对，也不可能只有120。
你要飞行嘛？你不能说每一个进来刚报到他是飞行员没有错，但是他对 F-16还没有熟悉熟人，还不能作战。这样你这个你要扣掉。真正能够作战的就是成熟的飞行员。就要这样来算，
那培养一个飞行花多少钱？
钱都要上亿了，
不得了，
因为都是油嘛，
值钱。
你这个飞机的这些零部件，还有它的寿期 ，F-16 设计出来就是8000小时的飞行时间，你要这样来算，平均到每一个上面，那每一个飞行员都很贵的。
我以前
烧油啊等等。
我以前在台东制航基地哈，就我是义务役啊，所以是2年的，我不是职业军人哦。但其实我所知道的哈，就是你以为每一个人飞行员他愿意来，他就可以当。这个二代机、三代机、四代机的飞，没办法，
没办法。
他想飞，他愿意飞，可他后来他在训练过程中被刷掉了。
你看我们飞行的，我们那个飞，我们整个完训之后，45个战斗的，我们飞45个战斗，5个去飞夜炸，那时候 T-33晚上夜攻中队，好，那我们40个到这个台东制航基地，我们去换装 F-5，又淘汰5个，剩35，我们一直在淘汰，那到部队上又有人被停飞。就是他已经会飞 F-5，再到部队上去，你还是不行。他是层层的，你会飞了，你们能拿到2级领队，你们拿到4级领队，你们变成前座教官，会变成后座教官，然后有没有夜航的资格？哇，很多的，这有很多的猫腻，很多的规范。
将军，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宁可去民航机，可能从就是副机师开始训练起，对，去这个澳洲什么航空学校。现在的那个战斗机飞行员不好招，是不是？
不好招，你到民航机也可以飞到65岁，按照劳基法。你在军队里面呢、你只能飞到上校到顶了，你就没有再飞了。那你在民航的，他的职业生涯长，在军中的职业生涯短。
民航薪水也比较高，对不对？
你薪水也高，气氛环境也好，像雪宝这个样子，真天天常常都可以看见面。你在军队里面都是看的，你在
自航是不是？
你是看的都是扑克脸，像你长那么帅的，在
没有我是认真扮演，我都没有看，我不知道。
伟汉这个太高了，不能当下。
雪宝，你可以去主持举光日啊，
也可以。最早是看反应，因为有的人他功课好，会读书，但是他有点顿顿也不行。像伟汉这种算反应灵光的，他如果他反应灵光，
所以可以当飞机需要大的。
那民航机他的待遇待遇是不是比军队好？一个正驾驶30万到60万、一个月啊，那你到军队里面不可能给他那么多，给他那么多陆军跟海军看，你怎么我们同样的阶级，甚至你是小老弟，你拿的钱比我还多，会比你知道吧？
对了，
但是他们会有那种跟那个会感觉，你知道吧？也会有这个样，所以来看的话，这飞行员的话， 那
春光刚刚补了一句不能这样比，就是说我们这是为国家嘛，对不对？所以将军做出来做
人
长，
对
对,
對,
對, 對, 對。但是我要跟春光讲，现在年轻人他就是这样比，所以看我工作时间很长，我有可能危险，我才不要哎、欸。
他会讲说
空军
外他能飞，他当然飞民航啊，而且薪水又高。
春光讲的对，空军外不好招，
不好招，
因为第一个大家少子化，第二个大家眼睛都不
好，
是身体要棒。然后还会有风险，有的学生他想要去考，但是家长不愿意，
这个
家长阻止，因为危险啊，我就你这个儿子，
对啊，
怎么会让你去？你认为没危险，我认为危险，因为我们两个就生你这个宝贝跟一个你的妹妹，嗯，大部分现在都是一男一女比较多，然后也有一个独生子的也有，那这样的话家长会反对，
战斗机是保家卫国，
那你素质会向下降，但是飞机的这个性反应会越来越快，你不是光只是飞行，你要操作的很多操作雷达系统、火控系统。电站系统还有好多的东西都要你要去控制、欸、你有没有被别人锁定，你的电子反制要不去做很多，所以飞行员又忙压力又大，待遇也还不见得比民航的长比民航的好，那当然他就会换跑道。
将军
你二十年到了准备走了，
将军你在飞行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或是您的这个同僚换去民航的、嗯、你有没有想过去换民航，你为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那个时候换民航呢，是多多少少都会去想，但是问题是我被管制住，我是非腰动式的，但是我读了硕士要管制四年才可以。嗯嗯。那四年、哦、你四年到了，我就读空军子弹学院，你也知道要去读子弹学院，子弹学院毕业完毕又管制两年不能退伍。
不，你们退下来就可以。
对，退下来才可以。
可以，
但是你就一直在管制。
那年龄会太大。
那我
退下来到民航。
对，可以。你大概你退下来，你现在到民航三个条件啊、哦，你飞行时间800小时，空军体检及格，你的空军体检去外面。你花14000块到民航去体检，14000块嘛，体检表出来了，嗯嗯，对不对？800小时，每个人都有800小时啊，怎么会没八小时？然后第三个就是多益650分，嗯，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
以前华航的很多是我们空军退下来
的，对对对，很多、嗯、现在也是很多我们同学飞出来的哈，我一看哈，总共就是2/3到民航了，
对啊，
到华航到长荣去2/3，还有其他那时候包含远东、包含复兴了、
啊，那
三分之留在军中的就1/3。他们这样走，因为他们职涯长，在军队里面职涯短，他们的工作氛围好，在军队的工作毕竟压力大，他们的待遇好，军中的待遇毕竟没那么好，而且你拿了这个空勤加级是有一顿没一顿哦，你要去要不去读参大指挥参谋大学，要你要不去那个司令部当这个参谋官，到国防部去当高师单位去服务，要你这个飞行都还要暂时终止，你出去了却被人家占，你想回来还没有了。嗯，所以是这个样子。
那将军，你家里有劝你去转民航过吗？
我们家里啊，
对，
那时候有这方面考量啊，但是问题是我读硕士、读博士都被管制退休。哦，我有想到这个方面。
因为你一路升到空军副司令，你就算是在这边算顺，
因为升到
中将、欸，
升到那个哦，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嘛。我们升将军。大概我
那有一些如果说升迁不顺，他可能就考虑中校就退了，
对
不对？对，
我们大概100个人了、啊，进入空军官校100个人。100个人里面呢，只有4个可以升到少将。你只要进入空军官校，毕业，你升将军有4%的希望。你升不到将军是96%升不到将军。我们同学96%没有升到将军、
啊。祖坟冒青烟才能当将军、啊。
对啊，不是，因为就4%可以啊。所以我说，那大家会想自己，那是不是4%？那不是4%的话，早点换跑道，因为把时间耗在这个军旅生涯里面。你升不了将军哦，那好，那他上校到了，20年到了，有月退俸了，那我他到外面去还可以飞个23年呢，42岁加23，65嘛，嗯，他是这个样。那你在军队里面上校，如果你不退，那你还再过5年8年，你上校到底你也要退啊。那时候民航公司不要你了，因为你已经50岁了。
将军，最近有几个新闻，我想要请教你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看到 F-16至少有3起的，花莲也有，好像台南也有，还是怎么样，就是。飞机上来以后，警示灯异常，
对，
赶快就返航。嗯，那因为军方也没有对外说什么嘛，这其一。其二就是看到有那个跨子夜的夜航，我记得我以前在这样基地的时候，夜航是有啦，大概就是7-8点那时候。
对，我们有小夜航。
对，那跨子夜那是到
跨子夜大夜航。
对啊，那种是做什么？
我们的跨子夜就是因为我们叫10点钟以前叫小夜航。10点钟以后叫大夜，
半夜11点到
凌晨1点，
对不对？
10点钟以前叫小夜航，10点钟以后到天亮是大夜航。
那这个很长吗？
这个不长，
很少嘛。
以前我们都不飞大夜航，为什么？你会吵到人家睡觉。
对，因为
人家考试，人家小孩子刚刚喂奶完毕睡觉，你把他吵起来了。因为飞机跟起飞100多分贝的、啊，那住在
很吵，声音很大，发动机很吵。
我才刚喂完奶，马上电话就接不断。 你们在你们闹什么？
那最近跨子业的业行去年是要做什么？
因为啊，那共机不是我们的常态战备警巡吗？他的军舰跟他战机过来嘛，他晚上过来，两点钟都过来啊，
所以
四点钟也有。
所以是中国大陆半夜飞过来的，
飞过来，中共很适合夜战，他飞过来，你要不要起飞？你们全空军、全台湾没有战机起飞，我已经过来在台湾宝岛巡航了。他这么说，你们他们还在睡觉嘞。
对，
是这个样，你要不要一起飞应变？
你
一定
要
起飞应变，起飞拦截，起飞拦截驱离，你要这样做。所以那你就要习惯大夜航，两点钟就要起飞。他两点钟起来，你也要两点钟起来，因为他只要一出海往台湾这边飞，你赶快起来。他过来到或者又在台湾中心的时候，你已经就位了。
那将军，以前到了那个半夜就跨子夜，晚上十点以后。那个怎么讲？
我们不飞了。
对，有飞行员在待命吗？没有，对不对？
有晚上啊，每个基地都有夜警，
对，
夜间警戒，白天夜间警戒。
就两个飞行员在那跑到警戒室那边等嘛，对不对？
那都被你讲出来了，晚上的夜警是以白天的一半，
我在
你都已经讲出来了啊，就是这样，那个就是
好，剪掉了。
对，这个就是哈，我们知道，白天夜警多，晚上你不要那么多。因为晚上夜景的时候，他们是穿的飞行衣哦，抗击裤、
压力裤都穿着，
对，都穿好。然后
我专门
求生背心要弄好，
送宵夜给他们。
求生背心正好很紧，知道吧？我会把求生背心那个扣子、哦、把它解开，不然一直绷在那边，知道吧？你怎么睡？你就感觉到好像一直被捆在那边，把它绷开，把它解开。你到时候一扣起来就好了嘛，就睡了那边。
那请问将军，警戒是起飞是多久时间？五分钟？
六分钟？
六分钟？
对，六分钟紧急起飞。
命令一到那个战管那边一来，
对，
这边可能掌握雷达，大陆有要
飞，他叫一按
让你起飞，你就
一按起飞。你看他们是两架还是四架？
六分钟之内你要起飞，
那个灯上是两架飞机，两架要起飞，四架飞机灯。这样，四个。
那个将军，六分钟是要 take off 是不是？
对，六分钟
要离开地面，
离地。
哦，六分钟
是要离地。我们以前的时候，像 F5 啊，你在台东的时候，我们是三分钟。我考试的时候，最后一个 Air Defense 就是空中拦截，就是紧急起飞。那我是。2分20秒就起飞完毕，因为按码表，现在按码表你就开始动作，然后飞机一离地一按，2分20秒，很清楚，2分20秒，飞机一离地，飞机那轮胎要起来，起落架要起来，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
幻象啊，
看将军越看越像，我最近看那个有没有Tom Cruise 那个《捍卫战士》，有没有当教官？台湾的这个啊，
阿汤哥，
捍卫战士好 ，Maverick，
谢谢。
好，
然后现在因为哈幻象 IDF 跟 F16， 他要去校正他的那个陀螺，陀螺校正陀螺是要时间的，并不想说你一开始完毕之后陀螺就校正完毕，没有，他的校正陀螺你要等他，别做这些动作。它是有相对的，不是发动机启动之后你就可以冲出去了，它要校正，没有校正导航不可以，你起飞之后没有导航啊，你要导航啊，要校正陀螺啊，要做我们讲的惯性导航仪啊，你要去校正它。那现在刚才我还要讲到这飞机的故障率的确高了，因为这一个月有3起就高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F16 够改，性能提升，但是性能提升换了雷达，换了抬头显示器，换了我们讲里面的限速都换了，但是发动机没有换，发动机翻修，因为发动机是个心脏，发动机翻修，一翻修完毕之后开始，都 OK， 里面该重要的我们该换的都换了，但是有些基本的架构还是25年前的，我们最新的 F16 也25年，1999，1999，现在是2024，刚好25年，最新的最后四架。1999年进来，
那前后不同期的零件这样交错在一起，飞机的整个的妥善率是 OK 的吗？
那这样子，因为飞机是飞机，发动机是发动机，你看的发动机是个在这边，下一次是在另外一个发动机，它换来换去，发动机换来换，因为
那亮灯代表有问题吗？
亮灯代表有问题的嘛，因为它那个我们讲代码，它代码亮了，你亮了，
是不是冲到了或怎么样？对，
它最重要的是花莲那一架啊，是发动机有问题哦，那个重要，一起飞之后它试飞，它全校人试飞，
是发动机。我看新闻都没写啊，
这个是全校人试飞。
你是偷偷问到？
你只要飞机一大修完毕，叫全校人试飞。全校人试飞推着大马力之后，一起飞完毕之后，收完起落架立刻专升到16000英尺以上。万一飞机有问题，我立刻加入戒备航线。所以他为什么要专升？一专升，哎呦，就发动机有问题。因为这个全校人试飞，就是说你整个飞机大修完毕之后，所有科目都要做一遍，上去之后所有系统都要试一下。他一专升到高度的时候，发动机有问题。花游戏只有问题，然后有没关系，有戒备航线，发动机洗我，发动机洗我就迫降航线。他马上我在机场上面，所以你看试飞的时候一定是牧师天气，有那个云不可以，能见度不好不可以，因为它要迫降，或者是它要戒备航线，都要全程牧师机场控制高度，然后拦截高关键点跟低关键点，然后撤场进场， 是可以的，因为所有的全校人是非一定在机场的正上方，所以空域是要清掉，是这样。然后最近他又油量宝又有问题，还有他的这个其他的又有问题，那就是高了。因为我们知道飞机毕竟零件老旧，25年，你要换翻修，的确有些此起彼落。那我们现在想到了，还包括了幻象，也包括了这个金国号战机 IDF， 也都20-30年了。那这个换句话说，它的故障率啊，会在这几年呢、会大大的凸显。所以我说都要很谨慎小心。而且台湾是岛屿的气候，岛屿气候就是湿度高，湿度高对电子装备是最伤，因为你的水汽重。而且晚上一放那边，就是水汽都慢慢都会进来，那你这样子进来之后，
就容易故障。
你久了住在里面会故障，因为水汽重，就是里面锈腐蚀，而且水汽里面带了盐分。为什么？因为我们靠海，你看花莲是不是靠海？就是外面嘛，你去看看，外面就是太平洋了。台东哪个机场不靠海？只有嘉义在最里面，也是一样啊，也是离海子稍微远一点，也是湿，所以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说要很谨慎，要不然这个。飞机的这个安全性，如果稍微一不留神，而且单座机，那只有它都是单发动机，你注意看 F16，单发动机的这个风险毕竟高，飞机出问题也就没有了。
现在两岸的这个紧张提升了哈，所以第一线的这些像飞行员啊，或者我们的军人前线啊，军舰也一样，大家都很辛苦了，所以希望两岸能够降低这个哈，就是紧张的对立情势，那就要靠这个一些啊，像赵老师的智慧，来帮大家化解。网络上有网友问问题，我们请学宝来帮网友问一下。
好，那网络上的那个 YRL 他想要问问题，他想问的是今年双城论坛预计大概会是在落在7或8月举行，那传出上海可能会降低造访的层级，那这一次的交流有助于缓解两岸的局势吗？赵老师你觉得呢？
交流总是好的嘛，我最早讲说交流总是正向的，因为不来往总是不好嘛。所以我从第一次这个双城论坛，当时在上海，那是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我还特别跑去找上台办的那个李文海啊，还有李晓东他们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办成。而且我希望不但是上海跟台北，我希望每个城市啊，大家都能够有点而面啊。那你中央如果尤其现在民进党现在执政，中央都没有来往，你至少各个地方啊，跟对岸的對。
之前我看到高雄有说想要跟什么深圳还是谁，
我是乐观其实
后来没有。对，
我是乐观其实，但是你是会不会受到两岸的影响？当然会不会受到两岸像紧张关系影响？当然会了。对，我也是看到媒体上面报道嘛，他们现在可能降低这个层次嘛，副处长级的上海来。不过你不管降低什么层次了，我觉得这个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他希望能够，各个地方城市希望能够多来。现在因为地方城市很多是国民党执政嘛，台湾现在想到总是你想跟政治总是挂钩嘛，对不对？那中央说你像地会不会被地方包围中央啊？都会往那人家想，
对，
是不是？就像这次马英九去大陆一样，因为酸酸的人很多嘛，民进党酸酸，还说嘛你去就不要回来嘛，是不是？所以台湾就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我还是乐观其成的，我也希望他们办的成。我们现在蒋万安嘛，是吧？蒋万安当时啊，他我不晓得了，我不晓得像今年这个会怎么样。过去柯文哲他就是因为办这个嘛，两岸一家亲的啊，两岸一家亲五个字的走遍，等于是他的那个通关密语一样，是吧？
去年是蒋万安到上海去双城论坛，就台北上海，所以呢，去年我们的市长去了上海，
是啊。
所以照理讲，我们也是希望说上海市长能来台湾，但看起来不会有，
对，
所以不但没有市长，副市长也不会有
啊，
可能层级又更低，听说是这样啦，我们就看看嘛。但问题是，这个现在台北市是蒋万安当市长啊。那蒋万也不是民进党啊，为什么？对啊，他成绩不能来高一点。
大气氛的大气候总会影响小气候。是不是？大气候。
那会不会马英九跟习近平这次我谈的还不错的话，会不会就成绩再提高一点？
我没有
副市长。
我跟你讲啊，马英九这次谈的话，我对改善两岸的关系，我没有很高度的期待。因为你刚才我记得刚才江俊也讲。你也好像也讲过，真正能够有决定权的是有权利的人。
对，
共产党，我跟大陆交往这么多年了，他们常常喜欢讲一句话，他交新朋友， 我不能忘老朋友，我完全相信啊。那但是问题要谈问题的人呢，可能就要跟有掌握权力的人谈。嗯，所以今天如果真正要改善两岸关系啊，那个钥匙啊还在执政党手上，还在民进党手上。尤其五二年代庆典，他准备怎么做？你看现在马英九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去嘛。你就可以看到从上到下面的。不过还好，我觉得陆委会在府里面的反应还算不错啊。府里面来说呢，可是话是这么说了。那底下这些策略，我刚刚才看了一些策略啊，
还没定调，
还没定。
我今天我们录影是礼拜五，播出是礼拜天嘛。今天早上访问庄瑞雄，他说很好啊，
但是
他说既要共为卖公哈，特别台湾哈，只要能够让那个两岸军事紧张降低，他乐观其成，他觉得很好。我说那你意见怎么可能？我如果访问沈伯洋，他可能就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他当书记长，他觉得他还蛮乐见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两岸的紧张关系会降低，他觉得很好。
民主政治的常态，就我所谓的政党政治的常态，这在美国在西方国家常常会发生的。就现任的政府，他一定会找卸任的那国家元首也好，甚至于副总统也好，作为特使来到国外去访问，事前事后大家都会有一些商量，这个在台湾不可能发生，
不但不是对立，而且还是合作关系，
还是合作。
对，我选举的时候给你选，就你选上了，我没上，但我却
对，
我委以重任，以后我代表你到很多你不能去的地方，对不对？
你想想看哈，如果我们做个如果哈，这都是如果了哈，那台湾如果出现这个状况，马英九是去那个事前也跟我们政府方面也打过招呼，那么，那我们政府方面也觉得，也希望去能够代表政府释出一些什么样的讯息。我说，我都用假设了哈。你要这个场面会多么温馨啊！重点是对方也接受。你记不记得上次这个王金平王院长在海峡论坛的时候？本来要去嘛，那次我本来也要跟着去。汪洋来是记不记得？结果是因为他见了蔡英文出来，有没有？蔡总出来讲了什么话以后，大陆对岸那个
就那个主播了，我们就不点名了，说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人要来大陆求，
对对对，后来就不去了嘛。所以这个东西要两面都有这种概念啊。那么对方我们这边人也有这种概念。我敢跟你保证啊，以我们目前国内这种气氛啊，如果马总统去了之前见了蔡也好，见了赖也好，我跟你讲这个。不但是绿营可能不敢讲话，因为他可以啊，绿的这方面，那蓝营的问题就大了，你要去当刹车皮啦，你又要干嘛啦，对不对啊？问题来啊，那大陆方面呢，他会说哦，没有九二共识的状况，我不跟他来往啊，现在透过你来就可以来往，大陆又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这个事情在我们两边呢。我刚刚讲的那种常态啊，这种现象在我们两边是不会发生，在我们台湾这边不会发生，在两岸也就不会发生，因为我们国内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立嘛，你去了就是卖台嘛，是不是？能够不被抹红已经阿弥陀佛了嘛，是不是？你还要帮政府讲什么话？哎呀，希望来改善两岸关系，我完全没有期待。
大家都闭脸，
我完全没有期待。所以我刚刚讲，不要给马太大的压力。不要给他太大压力，你去，你要见见老朋友，你就去吧，你只要能够不讲话，你们不要啊，不要让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现在很多人也有不同的意见呐、
对，
是不是？因为跟2016年的情况、2015年的情况是不一样啊，那个时候他是国家的领导人、总统啊，党里面对不 对？那时候是对不对？不一样。现在呢，现在是什么状况？国民党已经变成这个在野了，是吧？连那个最后板桥那个都不让他上去，都不让他讲话。你
选前之夜
啊，选前
之夜没有受邀。
这个我当时我平常讲，我当时我是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我是多管闲事嘛，因为我觉得你那个相信这个习近平。少了3%，但是如果你不让他上台，那么三个再加上三个嘛，一定的嘛，因为很多马迷他们觉得怎么搞的，我们前任又对不对？到决定还是不让他上嘛，所以在台湾很多这个你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它是最后就变成不正常嘛，那不正常的事情鸡飞城市也变成正常嘛，我们这个政治，我们这个民主政治啊，我跟你讲啊，那个伟汉 是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政治。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政治。
你不能让一般的对于我们一个前任的国家元首去访问啊，会引起这么样的一个重视哈、啊，然后大家会这么样的讨论哈 啊，甚至于给他很大的期待啊，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了。嗯嗯，去就去嘛，你退休了你要去，你去祭祖就去嘛，是吧？我告诉你，连祭祖本身都是个问题，在台湾。嗯，啊，我听到有人讲，啊，跟你们常常跟你一起上节目的有人讲，怎么祭什么讲，对不对？那是谁呀、啊？对不对？那是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祖啊？对不对？那是中国。我跟你讲，他的观念里面了、啊。在我的观念里面了、
啊，等一下，这晚上跟我讲是谁？
对，
根本就是哎，中国，你根本就在我的观念里面了、啊，对吧？祭祖，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里面嘛，嗯、对不对？啊，有人说那祭祖，有人还提出有没有皇帝是不是都
你说他这次要去皇帝陵，这是？
哎，对对，有没有皇帝？哎，
说没有这个人、哦哎，
有没有这个人呢？我有看你上的节目里面。他观念里面就没有慎终追远这个字，而且他不认为他就是中华民族嘛，是不是、嗯、所以连这个事情呢、啊、都有问题的，都有问题。那你在他你对他有什么期待？我没有期待，我真的没有期待。对马东这次去了，我完全
秋风讲的我都能理解了，但我也要就是说我同样理解，就是台湾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抗中，或者说就是亲美亲日，但是就不亲中。嗯，就说中国大陆一天到晚想要打台湾啊、嗯！你看他像有没有？这两天又有人讲说卫星图又出来，之前有个朱日和，
对，
看到我们的总统府、
对对对，
斩首嘛哈、嗯，就说你虽然说你拿出了胡萝卜，可后面是棒子。你跟我说，哎、欸，就有点像恐怖情人啊，对不对？嗯、雪宝这个跟我交往，不交往的话，我就对不对？就是我后面的动作是军事。像这个，我请将军来跟大家解读了哈。嗯，这是一个靶场。
对，
那炸射靶场代表说是飞机过来以后，他准备要打，是不是？嗯，所以他有模拟怎么样直接攻击我们的总统府，是这个意思吗？嗯，
因为它是一比一，对，完全是一样，它原班它可以原班都套用。那你要
下面是我们总统府的地图，上面是他的一个内蒙古的一个一个荒地，对不对？
对，这个在阿拉善左旗很清楚。你看他那个上面那个正中心就是总统府，你看包含外交部，外交部正对面台北宾馆，他都标出来，很清楚。然后总统府旁边的是我们讲到的隔了那一个是司法大厦，司法大厦都没有标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司法大厦也标在总统府是在那个正中心，
他没有要打下面的司法，
哎，是很说得很清楚。
下面那个日是司法，中间那个日是，
对 对, 對，中间那个大日是总统府，小日是那个我们讲。
你现在一讲完，然后司法院的人都就怂了啊，上班了，不用怕了，
就是
不会了。美女对面司法院没事。
他这个做原班的，一比一的模型，你看一比一，
他只要打那个，
哎，一比一的大小完全一样。他这个在那边做训练，将来可以原班套用，
所以中共
是实办，他是实战做演练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哦。中共，
那他怎么可能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渤海特区没有任何制空的能力吗？
没有制空，那个有，你可以再进驻啊。而且我们现在，我认为
我们现在没有，
因为有这个东西哦。我认为，
如果他战斗直升机飞到了这个渤海特区、国父纪念馆、台大医院，然后总统府前面，他可以直接就炮打总统府，
因为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那他飞过来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应该讲特战，要讲那么干。中共他的将来的手段是怎么样？因为中共呢，他现在就是他的海军跟空军在台湾的周边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的话，将来的时候，它现在四十几海里哈、哦，距离十二海里的领海领空哦，大概两分钟就可以到了，两分钟到的，那三分钟到淡水河口啊，那五分钟就到淡水河口到总统府，两分钟就够了，五分钟就到总统府上面了。他将来的时候一定立体上，立体上路，
很快，
垂直作战，他一定很清楚立体上路。
将来讲的是战斗机，
将来是直升机就可以了。
你刚刚讲
战斗机，
好，
战斗机
来，
战斗机直升机，将来它是战斗机直升机。
将军，我请这样哈，我们现在假设中国大陆的战机它飞过来，我们就会起来半飞嘛，我们就可能就会就跟它对峙。
警戒区，对，
就它不但没有停，它越过海峡中线，继续往临街区十二海里，
对，
就冲进我们的领海领土，从淡水河口杀进来了。然后要去总统府，要去斩首计划了。嗯，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击落吗？
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常态在这个边，他慢慢习惯了，这个已经变成他的势力方。
已经在训练，对不对？
对，已经训练在这个地方，他已经一定训练在这个地方，就是压缩台湾的战略纵深，还有压缩台湾的预警时间，因为已经到了距离台湾只有四十几海里，
因为太近了，
太近了，我们也慢慢习惯了。 我们也不是说大惊小怪。现在大家中共很厉害，中共在这边啊，就是有两个方法。第一个，瓦解你的心防，台湾你慢慢接受了嘛？你以前说大惊小怪，有惊弓之鸟那么近啊，现在你习惯，
现在过中线，然后是吃家常便饭，
这个近，对对对，这个习惯了，慢慢接受了，所以台湾在这心防就慢慢就瓦解，他很厉害，这个是第二个，他接近于实战化。第一个瓦解你心防，第二个他更在这个场域非常的熟悉，海军、空军都在这边，还包括无人机也过来，哎，这慢慢的很熟悉我。这个已经是他的作战的一个场域，在那个地方阿拉善左旗的这总统府，将来会研班套用。我们看1955年，民国44年1月18号到1月22号的一江山战役，他这个他在一江山所有的战术战法、登陆作战，已经全班在舟山岛都做过了，舟山岛做在1954年。我现在讲到1954年先做好之后，1955年1月18号，我们就用在一江山，就把一江山拿下来，原班套用。他又练过上岸怎么样，怎么样去躲，他有几个的巨马，402高地在什么地方，完完全全大家先模拟，完毕之后套用，所以一江山就躲下来。所以因为空军够不到，空军过去之后没有油回来，油位不够，因为一江山在浙江，在大陈岛旁边，在温州湾旁边，
那应该算是第一次台海危机。
对，台海危机，你注意看中共是有套路的。那现在的时候，这个一举两得问不错，瓦解台湾希望慢慢接受了。所以按照刚才春宫所讲到的，中共应该是积极式的和平统一，我这边先准备到，然后按照他的步骤来和平统一，慢慢越来越迫近。然后你要不要去打他？你打他，跟金门金厦事件一样，我们一直把这个所有整个月都是火炮演习，让你不要靠近。你是以火炮来代表。代替你的海巡署的驱离，就是你不要靠近，因为我在火炮演习，每天都有火炮演习。中共就看出来了，你原来是拿火炮演习的代替你的海巡署的驱离。好，那他下次可以靠近，你干嘛打？你现在火炮驱离，我就靠近。你4月份把火炮涉及的这个时程表都公告了，演习范围也都公告了，6个岛轮流这边火炮涉及，那他过来，他过来干嘛打？打的话你就挑衅他，因为他已经准备好，所以是这样。我认为他是积极性的。和平统一，
不是我想相信我有简单一点补充，对，因为我的印象啊，我这跟那夏联不是去了各个地方那一把手嘛，我的印象没有人想要打仗的，我真的说老实话，真的没有人跟我谈要打仗，但是多担心就是擦枪走火多担心意外。为什么这次的鱼潭事件就让我您刚才讲了，将军讲，现在很多事情就变成常态化，
对，
等到常态化以后，你要不要反制？现在很多人问呢、他到了你的，比如说，现在已经变成说，这是我的这个领空领海，我已经否认你的什么禁制区啊，禁止跟限制区，我否认了，所以我正常的来，我就来，变成习惯。你刚才讲变成习惯，变成习惯以后，那我们要不要反制呢？
对，
不反制的话，这不他将来在台北了，或者在我们那，都变成视为理所当然了。那你要反制，一反制就会擦枪走火，就会擦枪走火，
就是这样。
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因为你变成习惯了吧？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共是不会对台用，说我来犯我像2027年，我告诉你，中共啊，他不会说我什么时候要来打你，全世界没有个战争说我准备几号来打你，没这回事情。他随时有打的可能，但他现在不想打，但是意外。可能会导致于这个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
就这样产生的，就意外嘛，
就是一点点，
因为小事情啪啪啪啪啪就变成
产生。所以你看到听春宫的分析，其实大陆也不见得想打，
没有要。
那将军的专业分析就是，他那个靶场炸设是真的总统府，
对，总统府。
那之前朱日和也有个总统府，
对，
所以会不会大陆他的想法就是不想动武，万不得已的话就是迅速斩首，只要把我们领导人给处理了以后就结束了。但问题是现在台湾民情不是这样啊，
台湾民情怎么样？
就是说是不是你只要把不管那个领导人是谁啦，把总统给处理了给斩首了以后就结束了啊，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看起来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知道他就是针对总统府，
对，
他就是想说只要把总统府的，对不对，我们把元首给斩首了，那没有元首了，
对，
台湾就好了。
你总统副总统都在里面嘛，那总统副总统里面好，你的御所两个御所都在台北市，直接把你控领住，点穴战或者我们所讲到的斩首战，直接把你控制，
就定点嘛。他现在就是要打总统府，
对，所以总统府弄得非常清楚。
其实总统府，
那总统府他手段在哪里？机降就好了，直升机过来就行了。上面有空军做掩护，下面直升机降。而且他看到我们台湾的短板，因为我们台湾呢，台湾 北部五县市没有任何军用机场。你从宜兰、基隆到
桃
园，桃
园本来不是有吗？
到台北、新北、桃园都没有，因为桃园军用机场已经废掉了，变成桃园航空
了。真的、
啊？桃园
对啊，
没
有掉了。他跑到
你现在两个
位置还在啊，
都没有了。对，五连队没有了，
没有了，
已经
五连队到花莲去了。
那你准备这个北部五县市哈，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1000万人口是没有任何机场，你双拳哦，一个鸡一个蛋，一个飞弹，你只有蛋无鸡，他看出来。
松山机场，
你松山机场不能停战斗机嘛？
对，
你的桃园机场不能停战斗机嘛？你就变成五个县市的1000万人是没有机场，你只有蛋，你双拳，你只有单拳，那你这个蛋能不能确保领空的安全？未必，因为飞弹最怕的就是电子反制，不然美国的那个超级大黄蜂里面的电战机是干嘛的？就中国大陆的
将军，所以
这个歼十六
电战机，当时的计划就是像在林口有爱国者飞弹啊，有什么天宫二号、三号，它就是保护的台北盆地。那它是计算说新竹只要飞起来，几分钟之间就到台北了，所以它意思是这样。如果你在台北本身，你起飞你还要绕圈回来，所以它是只有放新竹。跟桃园其实以前是军机场，现在没用了，这个都要注意了哈。所以刚讲这些都是将军的专业哈。那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前几天的，这个我就要问将军了，因为。这是杨梅啊，杨梅是有什么好？要打杨梅干嘛呢？很多人都看不懂，有没有？杨梅有个举光跆拳道馆，大陆在军人的时候模拟后面1:1，把它放大，发现说连手机号码都有，我们这边就不修那么久。有手机号码，我等一下跟春风打看看。然后就举光跆拳道馆里面的两个那个动，这个动漫人物，一个男的女的，有啊，对，就说他做什么呢？就是你说模拟朱日和是要打总统府，刚刚把那个炸射靶场是总统府，那是总统嘛，想要斩首把我们总统给解决了，我们就战争结束嘛。那杨梅是要打什么？
他今天没有，他在打城镇战呢，随便抓一个，他抓一杨梅就抓一个凤山，或者是抓个屏东都可以。
没有
城镇战就是这个模型，就是这个样。台湾的这个建筑啊，就是这种生态，这种特色。那你这样模拟完毕之后，哪怕是模拟杨梅的，你到任何去，你现在。要换到林口，你要换到湖口，或者是换到我们所讲到的左营，那也就是这个样子啊。它就接近于实战，怎么打？你看它这个甲车，这个25公吨的甲车，你看它上面还装了那个框架，专门那个框框上面有铁丝网，只是没有造出来的铁丝网，专门防无人机的炸弹。你一炸的话，被铁丝网拦住了，你要炸就在铁丝网就爆炸了，你还没炸到它的这个车体，它是这样子。你看它就有点。接近于就是说，我们就是实战化，就这个样子。台湾呢，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到处都是这个三楼的透天柱，然后你看它顶楼还违章建筑，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到处挂满了招牌，都是招牌，就是这个样子。好，大家看到，然后跟这个训练讲，都是招牌，都是违章建筑。
黑熊部队。
你到处去打的时候，你不管是北中南东。就是这个太阳，他就是熟悉，这个就是熟门熟路，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就是小小的巷道，还歪歪的，为什么歪歪的路还是一样的歪歪的路，是这个样，然后就把这个场景，就接着以实战化训练，将来打城镇战就是这样。那我们台湾其实说，对我们来说，台湾不适合城镇战，因为台湾呢、人口太密集，台湾这方面，而且最重要就是说，一旦两岸开火，老百姓。这些难民打仗一定有难民，没有地方去，四面环海，反正乌克兰可以到处跑，他都有接壤，除了南边是黑海之外，东南西北都可以跑。那台湾就是他就是框在这个地方，所以无论难民为解决，你打城镇战对台湾来讲是不利的。你通通躲在地铁哦，我们讲到捷运站了、夏天的时候如果一停电了，下面温度是40度，你六七月的时候40度，你在里面受不了啊，你能够停多久？乌克兰没关系，反正他冷，盖被子就好了。那下面的时候，你要每个人要运冰块下去啊，不然每个人热中暑啊，都热死在里面了、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台湾打城镇战，人民难民撤不出，躲地铁会闷死，你怎么办？所以我想说，这些我短板都要把它列出来。人员问题有不够，有没有油，有没有电，都是问题啊。你好多的短板呢、你的战费够不够，经费够不够？还有一个打城镇战，表示你海空权没有了。那中共是3军打1军，只剩下陆军了。陆军可以打多久？而且中共的直升机1500架，也是1500架，跟那个主力战机是一样。只要我们叫
直升机有1500，
直升机1500，你要这么来看。那你打个折，
可以直接飞过来吗？
可以跨海，因为台湾海峡的宽度啊、 最窄140，平均宽度200，直升机的450的公里了。它可以，
它只要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据点能够降落加油，
降落就可以了。那台湾你知道，台湾高尔夫球场多，还有学校的操场也可以落
高尔夫场哦，
哎，高尔夫球场、学校操场，还有公园也可以落。哦，你大概是这样，就这个还有道理，因为这个是适合的，这个是人都住在平原。你除非那个山区把斜的就不好落，但只要平原地区它都可以落。
刚刚嘉宾讲到高尔夫球场，突然就是春工的专业了，好吧？
什么？
他是高尔夫球高手。
不不，我什么高手？嘉宾，我请教你，你平常讲，你想象会有那一天吗？就在台湾发生的这个城镇，
城镇战，
你想会出现那一幕吗？
我认为
会有共军在台湾登陆，在我们城镇里面跟我们打仗。你想，你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台决定关键，春工问的非常好。决定关键在心房，你有没有心房说要站真正老百姓说要站在一兵一卒？我认为现在目前没有这个气氛，因为政府也不愿意把这些事情跟大家讲，让大家安心的过日子。股票外资不要跑，股票不要跑，因为这样的话，你通通把这个气氛通通讲真的时候，大家会跑掉。那这些外侨学校，那都是女生了，男生都跑掉了。是这样，因为我听他们讲，外侨，你现在到外侨学校去看，只剩下女生了，男生都跑，因为你继续读下去会被管制，到年龄到会被管制住。
对，
那大家就先跑掉，先这样。那你都还没有讲，那你讲真的怎么办？我认为是抗敌意志，抗敌意志跟心房有关，但是我们心房比较弱，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应该从心房上去。还有一个军队跟你看看这些事情呢，我们台湾只有军人国防，没有全民国防。好像你那个两个那是军人的事情。有没有参与？你看我们40几年前，武汉也知道啊，我们还有自强献机，我们还捐了钱，捐了几百。你看现在国家是这个样子，台湾这样子，有没有企业说捐个钱？我们那时候捐了一共40亿，买了18架，成立在嘉义成立的自强中队，18架 F-51，18架成立了自强中队，大家还捐钱，现在谁捐钱？更没人捐钱了。有没有捐钱给军人，给武汉买个防弹背心，给军人买一个那个战机，给军人买个坦克？或者给军人加菜，没有啊？你军人的事情，现在大家已经变成军人国防跟全民国防拉开了，没有合在一起。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合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是不是？那台湾最弱的是心房。我认为买很多武器、打爆、枪爆，那是其实那是硬体，真正的心房要提起来。忧患意识了，台湾没有忧患意识。
两岸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台湾生活上面的息息相关所有事情。国防、外交，我们的国际地位，还有什么经济，其实就跟两岸有关。那今天听了这个将军还有赵老师，跟大家分析两岸的政治情势还有军事的状况，是要让大家能够多了解这些情形的，不是说要吓大家啦，或怎么样恐吓啦，居安思危，希望两岸都能够和平相处，好不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常请这个将军，还有我们春工来指点江山，跟大家讲讲军事，讲讲两岸，讲讲政治，好不好？今天也谢谢雪宝，谢谢赵老师，谢谢张宗将。
是，
下班聊一聊，下班和你聊，我们下次再聊喽。
是，
拜拜，
拜拜，
拜拜。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订阅《下班和你聊》的频道会员。
谢谢大家收看，谢谢老师们，谢谢将军，耶，下次见，
再见。